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专家在线，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们为大家请来的嘉宾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我们节目的热线在整个节目期间呢都为听众朋友打开着，电话号码是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您有问题拨打我们的专线，请我们的专家呢帮您来解答。那在我们上次节目之后啊，有一位听众呢他有一个子女教育的问题，但是因为这位听众他不太方便在现在这个时间现场打电话进来，但是他呢也有个办法，就把自己的问题用录音的方式传给了我们。所以我们在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先把这位听众他的问题，这位妈妈的录音啊播出来，请我们的专家还有听众呢先一起听一听。我们听众也可以看一看在您的家里或者是您的身边啊，也可能不是孩子或者是成年人，是不是也有这样的问题。那如果有这样的问题，我们一会儿就要听听看我们专家是怎么说的。接下来的话呢，请我们的导播把我们这位女士听众的问题给我们播放一下。
喂，主持人您好，我有三个儿子，分别8岁、6岁和3岁。6岁的老二呢，从小有个癖好，看到喜欢的东西就喜欢藏起来，藏的东西有橡皮呀、铅笔呀、各种小玩具，有的是他自己的玩具，也有他拿哥哥和弟弟的东西。藏的地方呢，有挂衣间、他的书包啊、房间的每个角落，都可以是他藏东西的地点。我们为此很苦恼，我们尝试过给他安排一个专门放置他自己物品的一个箱子啊和桌子，也跟他说你喜欢什么东西啊你都可以放在这里，你可以跟我们商量啊，我们会给你玩给你用的。但是呢效果甚微，同时呢他也不太喜欢跟哥哥弟弟分享。老大呢从学校拿回来的小东西小奖品啊他就会跟弟弟们分享，我们这个老二啊从学校拿回来的东西啊就不愿意分享，而且会立刻回到家收起来，弟弟想看一眼啊都不可以。可是呢他在学校的时候他跟同学啊跟朋友们啊他就能分享，我们就很头痛，因为老三也开始学他的样子开始藏东西，不知道你有什么建议给我们。
好的，我们这位听众的问题呢已经反映完了啊，挺有意思的。一家三个孩子，但是性格各不相同。我曾经听有人说这个人的这种特点啊，是家教出来的。但是这里就想请问陈老师了，为什么同样的家长啊，老大老二就不一样呢？
人的这个行为其实你说它很复杂哈，因为它会有年龄啊，会有血统啊、基因啊、教育啊、环境上的不同，还有时空的不同哈。有很多的研究也针对了孩子的排行，就是他在家里头的这个排行做过一些调查啊，做过一些分析。那基本上呢，大部分的研究都还蛮肯定的，就是排行会影响孩子的个性。比如说老大他刚开始的时候家里就只有他一个孩子嘛，所以他跟大人互动的时间就特别的长，那跟从大人身上学到的东西的机会也特别的多哈。然后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是大人对于他的关注的这个时间跟资源相对的也比较多。等到老二出世的时候，老二呢他比较能够就是沟通的，你跟他年纪比较接近的，那当然就是他的哥哥或他的姐姐。但是通常哥哥跟姐姐呢，他也不太像父母一样那么会照顾他，对吧？
彼此还有个竞争关系。
对，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老二他必然要更加的自立自强。
是的哈，所以
对
啊，但是这个结果却是不同的。陈老师，有的老二哈，他就因为他自立自强，所以他的性格发展的就适应性很强，为人处事都还不错，他很会看人眼色，或者是 情商比较高吧，但是也有的可能就会出现了这种好像稍微偏激一点的做法哈，那我资源不够充沛，我可能就藏起来据为己有，会不会也是这样不同的一个结果？
对，是会这样。这个东西就是说呢，如果哈我们用比较强制的方式，就是很直接的告诉他说这些东西是不好的，然后你这样做是不对的，不是说这样做是对的哈，我并不是说这样做是对的，我只是说这个处理的方式它会影响孩子的结果，会影响孩子的认知。那我们都知道其实行为来自于人的思想，他如果认为那个事儿会威胁到他的安全，威胁到他的存在感，那他必然的要去保护他。如果哈，我们再替这个孩子想一想，如果他在保护他自己甚至是求助的这个过程他并没有得到适当的帮助，而得到的就是指责，或者得到就是这样是不对的。那他像刚才那个家长他有提供说我们有一个箱子可以给你，你可以放在这儿，不会有人去抢。这种保证呢，你必须要非常有步骤的去让孩子明白这是可信的。因为有一些孩子他特别敏感哈，你跟他讲的这个 promise, 跟他讲的这个规则，只要有那么一两次是没有办法兑现的，这个时候那个孩子他可能就会更极端的，他可能就会完全不相信呀。
嗯，好的。所以孩子他之所以藏起来东西，其实他是缺乏安全感的一种表现，还是说也有点自私的这种性格特点在里面呢？
我觉得不安全感他肯定是要保护他自己嘛，因为他会有焦虑啊，会有这种情绪，也可能在处理的过程当中或许他被嘲笑，或者是说他曾经觉得他自己很努力的想要去做一些突破，但是很可惜的就是可能给他都是失败的那种感觉的时候，他累积久了又得不到一个好的方式去疏解的话哈，那这个时候他就转而采用最保守的做法，就是把东西藏起来，把自己的需求也藏起来，你就 for sure 跟他说啊，你不用这样，你可以怎么样？但是他如果不能够相信，这件事情啊，就是说，如果他不能相信，告诉他的人或者是在维护这个环境的人，有一个最基本的一个信任的时候，那事实上你做的保证不一定效果是好的。
嗯，陈老师，这里面有一个再往深一步探讨的一个角度啊，就是这个小孩子即使家长说我给你一个玩具箱你放在这儿，但是对于他来说他不愿意放，代表着说他一个是不相信，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他就是想这个东西自己玩，举个例子可能是这样哈，他怕别人夺走了他，所以这里面我还是觉得他还是有一点性格上的，因为有的小孩他天生就不在意自己的玩具，他就跟别人一起分享。
基本上是这样，就是呢，这个孩子他就像我刚刚说的，如果哈他是一个特别敏感的孩子的时候，你哪怕就是曾经跟他承诺的事情，不一定是箱子的问题啊，哪怕就是承诺的事情。有那么一两次你可能疏忽了，你可能忘记了，这个我觉得都是有的。然后呢有些孩子他也忘，但是有些孩子恰恰他记得非常清楚，他就不容易再相信你啊。还有呢，如果他藏起来的东西，或者是他放在箱子里面的东西，他不小心有那么一两次，就是小孩玩哈，大家在一起玩，你看有三个孩子大家在一起玩的时候，可不可能拿错了啊，或者是放错了的时候，他就会不觉得你告诉他的这个原则是100%的可靠的。有些孩子他不会哈，就你有一些疏忽他也是觉得无所谓啊，他下一次就注意了就好了。有些孩子他不是这样，所以估摸着呢就是说有一个原则需要去 take care, 就是不管这个孩子的性格怎么样， 很重要的是你要先 release 掉他那种不舒服的情绪，让我们也让孩子知道人会有负面的情绪，这是很正常的，而且这也是被允许的啊，就是他可能会生气啊，可能会害怕呀，害怕东西丢了呀，啊，可能害怕比如说弟弟是不是不小心然后弄了他的这个这个箱子呀，然后拿走了，在他上学的时候然后把他里面的一些什么东西拿走了，他会焦虑，他会担心这些事儿，这都是很正常的，而让孩子知道这是很正常的。但是我们更重要的事情是不能让这些负面的情绪来控制了我们自己。什么叫做控制了我们自己呢？比如说就哭得很惨啊，哭到了忘记吃饭呢，这么重要的事儿都给忘了哈，哭到心情不好啊，要影响去上学啊，我哭到了不愿意跟哥哥跟弟弟去玩啊，就类似像这样的一个东西，就是让孩子知道说负面情绪是允许的，但是我们要学着怎么样去面对，去克服这个负面的情绪，而不是被负面的情绪所控制。如果孩子他能明白这一点，而且他在这个过程也的确大人陪伴着他去突破，他享受到那种情绪负面情绪的这种舒缓的那种很舒服的感觉的时候，孩子才会愿意开始相信我可以克服掉那些负面的东西，他也开始愿意去相信别人跟他之间的互动，某一些东西它是一种摩擦，它是一种矛盾，但是它是会可以 overcome 的，它是可以过去的啊，所以当孩子他能够体会，他也能够理解学会这些东西的时候，你这个时候来跟他去讨论说我们怎么样很可以很安全的，哪怕偶尔有的时候的确可能比如说家里来客人啊，或者是说哥哥跟弟弟跟他玩得非常开心，然后一不小心把东西给弄没了弄丢了或者甚至弄坏了，他会知道这是可以探讨的一个议题，而不是用他的负面情绪掌控了他所有的行为。
好的，陈老师，我们先要休息一下啊，回来想继续跟您请教一下，假如说家长已经意识到了这样的问题，下一步家长该怎么样跟孩子沟通，了解他的情绪，然后试着帮助孩子做一些改变啊，这个家长该怎么做辅导？我想同样的步骤呢，也适合于孩子的一些其他的可能出现的问题。那咱们就广告过后再继续。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专家在线，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们的热线电话为听众朋友打开，欢迎听众朋友您有问题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在继续我们的节目之前呢，这里有一个信息要和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这是关于一个装修方面啊，如果大家有橱柜需要的话，这里面呢给大家介绍 Best Price Cabinet 橱柜公司，他们为大家提供加州的最低价格的橱柜，他们的价格呢是非常优惠的，而且专营的都是欧式的橱柜，制作呢都是在美国本地制作的，品质有保证，每个柜子的均价只有270元钱，小厨房装修呢大概2000块钱就可以了，中等厨房呢也不过就4000元钱，特别适合给出租房啊，或者是 ADU 啊，或者是 Flipper 翻新来采买这样的橱柜。那么他们橱柜的颜色也比较多样化，有白色的、浅灰色的、木纹的等等供大家选择，欢迎大家呢到他们位于 San Jose 的 showroom 观看。 showroom 的地址呢是550号 Charcot Avenue San Jose， 咨询电话呢大家可以记一下，是408-618-1096 408-618-1096。那么他们的公司叫做 Best Price Cabinet， 希望这个信息能够对有装修需求的朋友呢有所帮助。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请陈老师对我们刚才的这个家长提出来的问题继续给予解释。陈老师刚才已经说了哈，您给了大家一些思路，但是对于家长怎么样和孩子 能够开启这样一个话题，进入到帮助孩子处理这个问题的这样一个步骤呢？
我们说啊，这个人的学习有几个步骤，其中尤其是孩子，他需要一个我们说的叫做这个模范人物哈，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身教。你要让他展现勇气，让他展现分享，你要让他展现一种安全的感觉。说穿了，你如果用嘴文字去跟他说哈，或者是用口语去跟他说，他不一定明白，他不一定明白。但是呢，那他看到的话，他就比较知道你在说的是什么了。我以前也常常提醒老师，也常常提醒家长哈，就是要有一个概念，就是咱们在跟孩子说道理的时候，或者是说教也好，或者是指导他做什么也好，千千万万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你在说的时候，其实你的脑袋里头、脑海里头其实是有电影在放的，因为你会说出这些道理来，基本上你不是听过，就是自己实践过，或者是在书本上读过哈，那是你过往的日子，那就像放电影一样。但是呢，在听到你说的那个孩子，基本上他脑海里头放的电影跟你是不一样的。
他没有你的那个经验在前面哈，
他没有，
而且他人经历所经历的事情也极其有限。
对，没错。所以我记得当时我在受训成为一名老师的时候呢，我的指导老师就告诉我，他说你要不要去做一个练习啊？
什么样的练习呢？是不是
一件事情说个几十遍，然后你不会生气，
不会生气？
对，不会生气。也就是说，你要交代一个孩子一件事情，你得说上几十遍，他可能才能明白你在说什么。因为你们两个的脑海放的电影是不一样的，他没有办法去体会你说的那个。
鸡同鸭讲就是这个意思哈。
哎，对，所以我们的指导教授就说，你去练习个几十遍，你能不生气，你才有资格说你要来当老师。
哦，所以当家长其实陈老师也得有这样的素质哦。
是，没错。好了，所以我刚刚说的这个脑海的电影就很重要了哈。那当然过往就是说父母的过去是来孩子来不及参与的，因为他还没出生嘛，对不对？
对
啊，那咋办呢？那就从现在开始去看可以共同看的一些电影或者是一些演出，你们就会有什么有共同的画面。
所以那是不是孩子一出生之后，父母跟孩子一起互动啊，经历的事情越多，共同参与的事情越多，你和孩子之间的沟通建立共同点就更容易。
对，没错。所以哪怕是童话故事哈，甚至有那种给 baby 看的那种很简单的，他故事几乎没啥故事的那种，为什么要亲子共读啊？读书共读书，或者是共读旅游，或者是共读一个画面、一个餐点、一张美丽的照片，甚至一朵小花，到一部伟大的电影，震撼人心，可以触动你人心的电影，到一个艺术的演出，这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东西。
用你们专业的话，就是建立共同画面。
是，建立共同画面。因为你跟他有共同画面的时候，你在描述那个画面的细节，他也才有那个画面能够去对应过来。
好的，那陈老师，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想请您进入有没有解决的关键步骤呢？就是怎么样帮助这个孩子。
对，我们刚刚说也听到了哈，就是说他在家里会把东西藏起来，那基本上我们大概可以理解的，就是说他可能比较焦虑，他有比较不安全的感觉。用英文来说，通常可以在学校里面听到老师说 be a man， 就是因为他是个男孩子嘛， be a man 就是要成为一个真正的男生，真正的男人哈。其实这对小男生来说是非常有用的一句话，但是呢，怎么样 be a man 不是说强迫他要吞下他的那个苦楚，而是说他要成为一个真正的英雄。所以我倒觉得呢， 既然已经跟他说了那么多遍不见得有好的效果，不如去从共同的去看一部电影或看一个演出，那个演出也好或电影也好，他有表达什么是真正的英雄，这样子的一种就是说这样对孩子的一种触动吧。你可以看到很多的比如说美国电影啊，或者是那些好的动画片哈，你会发现那些英雄人物刚开始可能不见得长得又高又帅哈。
哦，
对，比如像美国队长这部电影里面他的那个男主角刚开始是又小又丑，谁也不要他。
那陈老师可不可以直接请您给这位家长或者是其他有共性问题的家长推荐一些可以观看的东西呢？
对，像刚才我说的这个美国家长，还有很多像这个那个就是传统的中国的也好哈，因为这是华人家长嘛，我是很推荐啊，就是哪怕我们的孩子是在美国长大的哈，中国的历史不要忘记，中国的历史上有很多很多的英雄人物，我自己就非常喜欢岳飞，我从小我就特别喜欢他啊，然后呢我还特别喜欢一个就是中华民国的国父哈，我当时小时候对于他就是这革命十几次失败了他都不放弃，而且人家书还念得挺好的。
所以就是
特别的，对，你就会觉得这是一种新的向往，就新的一种力量。然后我记得当就是有一些挫折或让你觉得很难受很难过的时候，你会去想想那些人物，很多事情你就过得去了。那当然我说的这些呢，有可能现在的孩子在画面上是不容易的，但是恰恰好因为我自己也带我自己的孩子，然后我也带过很多的学生去看过美国声音艺术团的演出哈，那个就很有意思，因为他一个节目2个多小时吧，会有很多中国历史上的人物的这种表现上的故事，然后雅俗共赏。因为我每年去看的时候就会听到很多人呵呵一乐啊，他里面用的手法非常的，我觉得非常了不起。他有的时候会把严肃的一个道理，但是他用非常轻松的这种故事把它表达出来，
就很有幽默感，也是适合小孩看的啊。有些故事性的节目，
我想看。对，但是呢，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说，不只是带孩子去看哈，重要是看完了以后的那个讨论，那样的话呢，会让孩子更加深印象。他也会有更深的深刻的那种感受，就是父母跟我是在一起的，再一次的加深他跟父母之间的这种共同性，然后再一次的加深父母是站在他这一边的那种感受，他就比较更愿意的从他那个小小的牢笼里头走出来。
所以这个过程陪着孩子去看一点什么，共同观赏一点什么，也是建立孩子对父母的安全感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同时看到的一些英雄人物啊，可能会对他产生一个示范的作用，他可能就放弃了自己的那一点小小的自私，或者是这样的意思吗？陈老师，那我们进行到这儿哈，又要休息一下了。如果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您有问题的话，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们的热线为听众朋友打开了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有问题拨打热线。那今天呢是一个听众的问题啊，孩子比较缺乏安全感，自己的玩具爱藏起来。陈老师，这个家长在讲述孩子问题的时候还讲到了一个点啊，就是在家藏，但是到学校里他不吝啬于分享，这个好像表现出来了他的一个两面性，这又是为什么呢？
对，这个其实是非常有趣，而且其实也不是太少见的一个现象哈，就是说他在外面因为没有了家长的保护，他必须做什么呢？他必须去主动的，因为他也希望能够有朋友， 所以他就会主动的用他认为可以的方式跟人去交朋友。那朋友跟朋友之间呢，我们在学校里面看到那么多的孩子之间的互动哈，什么叫做朋友，就是会 share。 我如果喜欢你，我希望我们能够成为朋友，那肯定会 share 一些东西，哪怕从铅笔橡皮擦到这个看的那个书啊，或者是看的听到的故事啊，或听到的事儿啊，就很愿意去跟你认为的你想跟他变成朋友的或者已经变成朋友的人去分享。
哦，所以它是一个不同的心理动机。
对，不同的环境有不同的需求，然后有不同的心理动机。所以不管前面已经做了什么，或现在给了大家一些建议好去做什么，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要适才而教哈。就说这个孩子我们需要去理解他，所以为什么最前面我说了要能够让孩子明白那个负面的情绪是可被允许的，这是我们要学习的，怎么样不让这个负面情绪来控制我们哈。那你看啊，这个孩子他事实上是不是也有他就是还不错的社交能力？
对，证明他是会的。
对，他是会的哈。还有一个呢，他是不是一个比较仔细的孩子？因为他在家里会把他
是的，他藏的地方还到处找，很认真的找藏的地方。
对，所以在后面的这一步呢，就是你了解了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孩子，父母也好，家长也好，哈，就我所谓的家长，就是主要照顾他的，有可能是祖父母哈，或者是学校老师也好，重要的就是要帮助他。我们要设计一些环境，能够让这个孩子表现出来他的个性里面正面的作用。比如说他仔细，那你就找个活儿需要很仔细的这个事情，就需要仔细的人才能够把它做好的这样的事情让他做，然后他肯定会有相当的成就感。等到他那个成就感出来的时候呢，就证明他存在的价值。当一个人觉得自己有价值的时候，他还需要去藏东西吗？
OK， 所以原来也代表了他藏东西是自己的那种存在感不足哦，感觉不到自己被别人认可。
对， yeah. 然后你看啊，他在学校里面他有他就是比较 outgoing 的那个部分哈，比较社交性的那个部分。事实上你带他出去买东西的时候，比如说在 supermarket 里面，也可以让他代表你家长来跟那个收银员去做一些互动啊，就是在这个互动的过程当中呢，家长在旁边要适时的给他很好的反馈，就是谢谢他来帮大家这个忙，然后你会把这件事情呢写在他的，比如说如果他们学校有联络簿哈，哪怕没有联络簿，给老师发个 email 都是非常好的事情，让老师多一点机会来了解这个孩子的正面的这些行为，这样子这个孩子呢他才会发现说，哦，原来我也是挺可以的，其实我也还不错，原来我做的这些，如果我多做一点正向的东西，不但我的父母开心，我自己会感觉不错，我可以交到更多的朋友，我可以有更好的机会能够证明我的价值的存在。
嗯，所以的话就是尽可能的让孩子建立自信了，等于是。
是。
好的，那如果家长把这些都能够一步一步的慢慢的去做，可以预见的孩子会产生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呢？
我觉得他会愿意更愿意去说话啊，就是在家里头他会更愿意去说话。但是在这个时候要注意的就是他说的话千万不要再像以前那样可能用比较多的负面的方式然后把它驳回去哈，或者是他正热头上，然后呢我们表现出来不如他预期的这种热忱的时候，孩子他有可能又再退缩回去。所以对于比较敏感的孩子呢也需要家长自己要加强一些自己的敏感。
嗯，那么这个孩子他表现的，陈老师好像强调的他是比较缺乏安全感哦。这里面和人的大方和小气 有没有一点关系呢？因为有的人好像成年人哈、啊，有大方的人总是受人欢迎的，但是有的人他就好像小气一点，这种东西呢也好像就是从小就带来的。那么这个孩子他会有这方面的潜在的因素在里面吗？就是他这种藏东西。
我觉得因为每个人我们在这个儿童精神医学上面说哈，这是一种人的 temper， 人的气质。医学上的所谓的这个气质跟我们一般在生活对话当中所谓的气质说啊，你看那个女孩子很美哈，长得气质很好，不是那个意思哈。那个医学上的气质指的是说每个人他的这种秉性特性不同，有的人快，有的人他就是很快哈，有的人他就是慢，这个就是他的 temper 不同，而没有好跟坏的差别。这个快速一点的人他也有他需要踩刹车的时候，然后这个比较缓慢一点的人他也有的时候他也需要踩马达的时候哈。所以就是说要让孩子明白每一个人是不一样的，但是在什么时候你需要快一点，什么时候需要慢一点，这个就是一个教育培养的过程。我觉得能够让孩子在比较安全的环境之下，也就是说父母少发脾气，少去用自己的，比如说你如果是一个个性很急的家长哈，刚好碰到一个慢难中的孩子，有的时候是因为自己的不耐烦，但是这个呢如果我们自己没有控制好，相对的其实是会让孩子觉得他就是一个不好的孩子，我觉得这是不太公平的哈。所以在这个上面呢，尽量能够让孩子跟孩子做比较好的沟通，就每个人个性不同，每个人都需要学习，个性急的有的时候要学慢一点，个性慢的有的时候就是要学习快一点。那在什么样的事情，尤其是孩子小的时候，什么样的事情可以快，什么样的事情可以慢一点，就是要说得非常清楚啊。比如说吃饭不用太急，刷牙要刷干净，所以你的速度也不能太快啊。但是有一些孩子他特别慢的，你可能就是要鼓励他说，哎，有一些比如说写功课的时候，你如果比如说专注个十分钟，你可能可以比你一直坐在那里30分钟的时间做的这个效果不见得是比较差。所以就是我觉得尽量的用客观中立的方式去让孩子明白他自己的个性有长处也有短处，那怎么样截长补短不管他表现的如何，只要用心的往这个方向去，家长都是会尽量的鼓励跟支持他的。
这个位听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小三第三个孩子也开始跟着老二来学这样藏东西，对于这样的一种趋向哈趋势，陈老师有什么建议吗？
对，这个事儿呢，因为孩子我刚说了，他其实就是模仿学习是非常，对于他的学习的这个路途来说是非常非常常见的一个事情哈。所以呢这个时候其实是可以跟老三很清楚的指出来，告诉他说我们发现了你也会藏东西，但是这个事情呢并不是一个非常有就是有帮助的事情，但是如果他觉得有趣，就是小孩如果觉得有趣，可以把它变成是一种游戏没有关系哈。比如说大家说好了，现在就是大家要花10分钟或15分钟来玩这个藏东西的游戏，这是可以的。但除了这个时间以外，东西是不能藏的就是用这个时间，因为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需要发展出时间的概念，所以用时间的概念来帮助孩子理解什么时候我可以做什么样的行为，这个是非常重要而且非常必要的。
好，那陈老师咱们还剩1分钟的时间，针对今天听众的这个 case， 您可不可以给一个总结，或者对这个听众给建议？
对，就是非常谢谢家长的一些提问哈，因为这些提问事实上绝对不会只有一个家庭会碰到，实际上很多的家庭会碰到。那不管您家里头是不是有孩子，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从小孩子长大的， 听到别人家里头小孩的事儿，也是帮助我们自己回顾一下，我们在幼年、在童年，甚至在青少年的时期，我们是不是还有哪一些没过去的坎儿，或者是我们因为哪些事情而造成了一些负面的，对我们自己的这种负面的印象，或者是负面的观念哈。我觉得大家都可以静下心来的去想一想，去找一找，然后大家可以互相的去分享之后，然后互相鼓励，走出以前的这些小小的创伤吧。
嗯，好的，感谢陈老师今天给予的回答啊，希望我们这位家长能够有所收获。当然，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有其他的问题，我们也欢迎您呢，在我们以后的节目当中继续提出您的问题。就感谢我们这位家长，同时也感谢陈老师给予的解答。咱们下一周空中再见，谢谢陈老师。